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同样，好像我们今天是庆祝复活节，但是你知道，在每一个主日都是主复活的日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几乎在每一个主日，我们当中，我们都是在经历上帝复活的能力。当今天早晨诗班也借着领会，一起带领我们在许多诗歌当中来提醒我们。我们到底我们的生活跟耶稣的复活有什么关系？你会发现，因他活着。当我们唱说因主活着，他从死里复活活了，然后每个人都会想说，那耶稣的复活只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吗？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你就会发现保罗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一个使徒，他在哥林多后书写下这段话，他说：“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你会发现，基督的复活这件事情，在保罗那个时代，他就开始想到，他想到说，原来基督的活跟他有关系的。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在这一段的上下前后里面，他讲到神托付他作为一个新约的执事，他把和好的职分托给了他，其实不单托给他。所以他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讲他要为主而活，也是从上帝因为基督所复活这件事情他所领受的。他知道耶稣他的使命还继续让使徒们来继续来带领。所以我们发现基督的复活不是等到将来，所以我们刚才虽然唱到盼望，但是盼望不是将来等到你死后哦，我们才有那个，才会经历到上帝的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在当下，过去的事跟将来要完全展现的事，但是中间有一个当下的时刻，而你就在这当下里面，所以基督复活能力不会从这里跳过我们，从过去然后一下。然后跟我们讲说，哦，那边你要等到那时候，所以我们当下我们都跟基督的复活的能力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借着在这段经文的思考，然后我们想到我们当怎么活，我们当怎么活。我们一起能够在主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从创世以先就预备的，按着你的旨意早早就预备了救赎。若不是你自己的预备，主，我们真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怎么样回转来到回到神的父你自己的家中。我们感谢你在周五我们能够一起纪念主耶稣基督在整个救恩的工作当中他所成就的，因着他的受难使我们脱离了罪跟死亡的权势，将我们从这些撒旦权势当中死亡的权势里面将我们带出来，把我们带回到上帝的家里。主，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也看到你的工作没有停于此，因为你是那位胜过死亡胜过阴间权柄权势的，以致你的复活同样在你所带领回去的每一位信靠你的人生命当中同样要彰显。如今我们在今天早晨同样帮助我们在每一次每一次主日的纪念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如今是为主而活，我们求主能够纪念我们，愿你在我们当中继续借着圣灵行你所要成就的功，拆毁人心中的阴类， 同样让我们的心被打开，以致我们能够挺身向前，来让主说：“主，你继续使用，来差遣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问各位弟兄姐妹一件事：今天早晨你们醒过来，你们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哇，明天礼拜一了，还有一堆事要做，是不是？但是你想到，你就整个人就刚清醒，就马上又瘫了一半。你可能想到明天要做的事情，你也可能想到今天你有许多要代办的事情，对不对？或者是甚至在礼拜五晚上过完这个纪念完主受难之后，在礼拜六，你可能在一些生活当中发生了怎么样个人的冲突，可能你也觉得孩子难管，老板想起老板要求的报告 due day 就要到了，你每天就在那里。所以今天你早上你醒过来，你第一个念头应该不会是说感谢主，我与基督复活的基督是连在一起的。大部分的人可能在这当中很少会一开始就想到，但是你会发现日常在我们每天，你会发现忙碌的忙碌，然后会觉得说哈，日子好像很无聊，每天就是这样过，普通的，有时候令人疲惫，这就是我的日常。但是今天就是要跟弟兄姐妹能够来分享，如果基督的复活跟我们有关，而复活会在什么地方来呈现？复活会在我们的日常当中来呈现。记得去年我们在复活节，同样我们有讲过我们怎么在尘世当中活出永恒，对不对？今天的其实题目是相当的类似，相似的，相似的。当我们每天所面对这些普通的、琐碎的、令人疲惫的这些日常，你不知道上帝就是使用这些成为他救赎能力的舞台。上帝那复活的能力在这当中用着你的日常作为他的舞台。我们今天所纪念的、所庆祝的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如今他是实实在在活在你的里面，而他的复活大能不是留在今天而已，也不是留在2000年前那复活的那一天早晨，他在这当中，在今天你可能回到家中的场所，可能明天你要去的办公室里面，他都会在那里向你来显明。所以今天我们讲日常就是复活的一个剧场，但我不是叫你说在你的生活中你要表演出一个很属灵的样子，因为复活的耶稣在我们最普通、最真实、最不容易的生活当中，要显明他的生命，要显明他的能力，而你是他的器皿，而你是为他而活的。像保罗所说的：“如今我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基督而活。”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到底复活是什么？那我们跟复活的基督之间是什么关系？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日常当中能够将这些能够呈现出来？所以当你想到复活这件事情，许多人会想，哦，对啊，圣经还有其他地方也讲到复活，拉撒路，对不对？但耶稣的复活跟拉撒路的复活有没有一样？都活过来了，这不是就是复活吗？对，因为拉撒路又死了，对不对？他还是死回他的老生命去了。对，但耶稣没有。耶稣你会发现，他复活之后， 我们在圣经上让我们看到的是他怎么样，他升天了，他坐在父的右边，一同作王，一同作王，然后他差了圣灵来，差了圣灵保惠师来，在信徒的生命当中。所以你会发现两者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认为我们的复活，我们只想说哦，我哪天死了可以再活过来，但你会发现你如果不是跟耶稣联合，你的复活只是你身体复活，但是你又死回你原来老的生命去了。所以复活真正的意义在这当中有一个很不同的差别。复活是福音的一个重要的核心，耶稣的复活是神向这个世界宣告的，他所发出的宣告。所以同样在保罗所说的书信当中，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有提到，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照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短短的这一段话语当中，你会发现死跟死亡的权势已经被击碎了，新的创造已经开始了，神的国已经怎么样，已经提前进到我们现在现今的世界当中，基督已经得胜，而这方向已经确定下来。复活不单单关乎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同样也关乎今天我们在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现实当中。所以在圣经里面，基督的复活这件事情，基本上当你想到他在逾越节的晚上邀请门徒一起聚餐的时候，有他的场景，逾越节的晚上是在出埃及的晚上那种场景，他要出，当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那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些信徒们马上就可以想到，那耶稣就是在逾越节当中他跟他们讲到他要怎么样，他要过世的事情，他要被钉死，但是同样在这里面他要讲的是一件什么，一个新的创造，如同以色列百姓被从埃及带出来要带往迦南地一样，是一个新的创造。复活是在这当中新创造的一个开端，复活不需要等到将来永恒的某一点时候，因为已经在历史当中插入进来了，闯入了，我们这样讲的话，从末世提前闯入了现今，已经启动了。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件事情已经展开，但是会有一个张力。大家许多人会听过有所谓的已然未然这样子 already but not yet， 对不对？新创造已经开始，但是它还没有完全成就，耶稣已经得胜，但是我们仍然会面对征战，死亡已经被定了罪，但是仍然我们的世界，我们所处的环境，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充满许多的眼泪。复活的大能已经临到，但是我们仍然活在软弱的肉身当中。这不是信仰的矛盾，大家很多时候你会处在这当中有挣扎的时候，但是这不是因为好，许多人或许会说你信得不够，不是，而是在这种开始但又还没有完全成全之前，那种张力必然会存在。所以耶稣为什么会讲，保罗为什么会提，为什么要与他一同受苦， 然后一同复活，一同得荣耀。也就在这过程，两者是一起的，而受苦是神彰显荣耀的地方。很多时候基督徒，或许我们会认为基督徒好像我们要否认现实，然后我们总觉得说啊，只要这样子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人生就没有苦难了。不是，人生会有苦难，但是当基督已经展开的时候，苦难不能定义你，苦难不能定义你是要用什么方式来回应，苦难不能定义你，你已经属于上帝的人，然后你说不，因为我碰到这些，我不用上帝的方式来回应。许多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都知道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基督的复活怎么进入我们明天的日子，或者是我们更贴切讲进入今天当下。复活在整个基督的信仰是救恩的核心。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因为救恩本身，你会发现当我们除去罪恶，当我们好像被带回到神的家中，当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当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被称义，可以成圣，将来要得荣耀，其实这些都是不是好像你在打游戏的时候你一关一关的来打，哦，我努力的过了这一关，我现在成圣，从第五级可以进到第七级了，然后我可以再努力一点，可以再往上再升高，然后到第十级的时候，上帝就会给我一个奖赏，一个勋章，就好像你在打游戏一样。不是，因为这一些都不是靠着你，不然我们跟基督的联合就没有用。跟基督的联合，因为他的复活，这些都临到你我的生命当中。所以复活不是救恩中的一个内容，它是救恩本身的核心。因为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便是徒然，我们仍然在罪里面。没有复活就没有得胜，没有复活就没有新的生命，没有复活就没有盼望，没有圣洁，没有见证。如果没有复活，你所信的只是一个宗教的安慰而已，但基督的复活，所以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是靠自我鼓励撑出来的，而是建立在一个基督复活这个真实的事实当中。主活着，如同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因他活着，所以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才有意义。我们不是敬拜一个死去的、被埋葬的上帝。所以我们不只是相信复活这件事情确实成就了，我们更知道我们是与复活的主联合。当我们很熟悉耶稣替我死，耶稣替我复活，我因此得救，将来我可以怎么样？上天堂。耶稣为我死，耶稣为我复活，然后我得救了，将来可以上天堂。这有一点地方好像不够，你会发现，因为耶稣不只是为我们复活，更是让我们与他联合，从而能够在他的复活当中。所以我们之所以得着新生命，是因为你跟基督复活联合。 他的复活能够分享他新的生命给你们，给我们。所以从他里面分享他复活的一切。所以罗马书刚刚我们也有读到，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一同埋葬的原因是要做什么？刚刚诗班在念这段词的时候，他讲为了原是要叫我们预举一动有什么样式，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就是说，当你知道说你接受耶稣所成就的能够除去你的罪，同样耶稣的复活同样要赐给你的生命。你不要说我跟基督的复活连结啊，死亡连结，但是我跟他的复活没有连结，不会，当下就有。所以不是只有基督复活，而是我们同样在他里面也进入复活的新生命。耶稣的复活不只是他个人的事，因为我们知道亚当的堕落带领了他后面的这些族裔后裔全部陷在亚当的权势当中。但同样耶稣的复活，这是末后的亚当，圣经所说到的，他的胜利在客观上直接就成为属他子民的胜利。所以我们若是与复活的基督联合，他的公义，他被称义也算作我们的公义，我们也被称义了。各位，不是因为你做了决志悔改这样的一个祷告，是因为基督他的生命被上帝称为义，所以上帝的义归算到我们生命当中来。所以他的公义算作我们的公义，他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圣洁，我们的地位，他儿子的名分也分给了我，以致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他的复活生命如今活在我们里面。所以福音的根基不是说哦，我做得好了。许多人常常会跟我讲说，我现在做得还不好，等我做好某些事情更好一点，我才来受洗。我做更好一点，我把圣经读完之后，我才来信耶稣。许多人对福音的基本认识不是这样，是这样子的，但是这样子是不对的。我们总觉得我们做得够好，神才能够接纳我。那不是福音，那是你的功德。但是在耶稣面前，在神的面前，你的功德像污秽的衣服一样，算不了什么。所以你不要再常常夸口，或者是说我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是在我们人与人之间没有错，或许你在某些方面真的是很好，做得比别人比许多人更好，但是在上帝面前，我想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并没有办法靠自己得着上帝的拯救，而是上帝所预备的拯救。所以这个救恩是他早早为我们主动预备的。所以当与复活的基督联合，代表说他的一切成为我的一切。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讲，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替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不再是属于旧生命的人，不再只是靠自己挣扎的人，不再只是为自己活的人， 真正的基督徒生命，耶稣呼召的不是要你做一个好人，要你做一个分别出来归属上帝的，活出一个新人生命的人。你不要把当成为基督徒当成是我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好了。不，耶稣向我们所要的是你要成为一个分别出来归给上帝的，你要有跟上帝一样。既然他把性情分赐给我们，我们要活出这样一个新人的生命。许多人或许会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基督来联合？这个联合到底要怎么产生？是靠我们的努力吗？不是的，它靠两件事情。首先，它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从神的方面来讲，你会发现这就为什么耶稣说我去，我要差圣灵保惠师来。当圣灵在人生命当中他主动的作为的时候，圣灵把复活基督的生命传递给人，这好像是一种感染性的。对，你记得在以赛亚第六章里面，当他见到高坐在宝座的上帝的时候，他说圣哉圣哉，但是我惨了。但是你会发现神叫天使拿了一个烧红的怎么样炭高抹他的嘴，使他洁净。圣灵的作为使我们能够分享这位已经升天作王耶稣的生命。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有一段话，他说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从死里复活重新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这种重生就是透过基督复活的大能借着圣灵成就的。所以有从上帝那边他主动的作为，然后你会发现，那我们到底人呢？人这边你就会发现，当圣灵使你的心活过来的时候，你可以向基督敞开，你可以信靠他，你可以接受他。这就是圣灵使你的心敞开的时候，你要回应他，你要来回应他。有人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不知道现在基本上大家都使用网络，对不对？大家有没有使用网络当中你家里突然停电了，所以你连这个 WiFi 的路由器都怎么样都 shut down， 然后需要重新起，对不对？重新起之后你要怎么样，有些人会设密码，你要重新设密码，对。那现在安全的顾虑，很多时候就有些情况你那个密码不是你记得的，有时候他叫你打入之后，他说好，你要我送到你的手机呢，还是要送到你的 email， 对不对？我送一个一次性的密码给你，连这个密码都是从上帝来的。我们的信心怎么样连上，好像我们要连上这样的一个网络的时候，圣灵的工作的能力，我们怎么连上的时候，上帝给你一个一次性的信心的密码，好叫你能够回应。所以人需要在这当中回应。我也相信有许多人会觉得，哦，这是都圣灵的工作，只要圣灵工作，我怎么样，我就等圣灵来工作，等我圣灵有感动推动我，我才做这个。我圣灵有感动，做什么？我要好像什么事都要人圣灵推动你。不，圣灵在这当中已经预备了你能够来做的能力。那问题是你要不要从圣灵那里让圣灵来带领你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怎么联合？因为你发现上帝在这他整个救赎当中，圣灵的主动，然后我们说人的信心的回应，甚至人的信心的回应，都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打开我们的心了，以致你够能够回应他。但你不要压制圣灵的感动，以致你不想回应。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想到以弗所书有提醒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同样连这信都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的顺服不是要换取上帝的接纳，你的顺服是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已经把新的生命跟你连上了。许多基督徒活得觉得很累，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心里面跟我们自己讲的，我要更加努力，神怎么样才会喜悦我。很小小的地方你就会发现，你总是会发现啊，我没有读经，我没有祷告，我这个读经不到几次，我祷告不到几个小时，你总是觉得这些没有做到的时候，上帝不会喜悦你。但这个是一个上帝向你要求的吗？反过来，你的读经、你的祷告、你跟上帝的连结，是因为神已经给你新的生命，希望你来认识他，所以你愿意在这当中回应。你拿起圣经，你跪下来祷告，这些都是不是为了换取接纳，而是你已经有了新的生命。所以福音的次序常常并不是说你先做到了神才接纳你，而是如同在我们在礼拜五一起纪念耶稣受难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早知道这群门徒会怎么样，会跌倒，会分散，会背叛，会否认他，但是他在这当中仍然设立了逾越节的晚，邀请他们，因为在基督里已经蒙了接纳，你已经是被上帝接纳了，所以你应该可以，你可以活出那个新的生命。复活给我们的不只是要求，更是能力；不只是方向，更是生命。但在这里我稍微也停一下，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把上帝就基督复活这件事情跟或者是跟复活的基督联合这件事情，我们会有一个误解。有些人听到与复活基督联合，或者是说我里面有复活的大能，我在基督里已经得胜了，我们很容易把它想成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就好像一种阿 Q 精神式的那种精神胜利法啊，我只要这样想就好了，基督已经得胜了，我已经里面有新的生命了。但你会发现，其实这样的一个阿 Q 精神，在普遍我们世俗社会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的，那只是一种自我安慰。明明输了，却说自己赢了；我外面受了鞭打，里面说：“哇，我就是不服，我就是不输。”但是跟基督的复活不是这样子的。基督的复活，它不是一种主观心理的暗示，而是我们刚才讲，它是一个客观事实。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客观事实的存在在那里。真实的联合也不会叫你逃避失败，而是让你面对失败。当你跟基督联合的时候， 当我们宣称我们自己跟基督联合，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生命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对罪没有挣扎，没有悔改，没有更新，跟基督真正的联合，那福音所带来的不是叫你逃避失败，而是我在基督里得胜，所以我有力量去面对这件事情。有冲突，我可以有力量来面对，我不是逃避。我在基督里被接纳，跟他有联合，所以我能够有勇气，可以认错，可以悔改，可以饶恕。你没有基督的联合，你只是讲说啊，算了算了，这件事情没有关系，我只要不想就好了。我有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但是不，你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的话，他会让你来面对这些事情，以致你可以认错的，你可以请求饶恕的，你可以道歉的。或许你会想说，我已经称义了。对，称义，但是不会让你轻看罪，因为你是属于复活主的人。另外，真实的联合也不是否认痛苦，而是你在痛苦当中被拖住了。我们不是告诉我们自己说，这一切都不会痛，这些的困难都没有什么，没有压力。基督徒在跟主的联合当中能够说出来的，我们可以说我们确实难过，确实受伤，确实痛苦，而且确实好像有东西失去了。但是在这真实的痛苦当中，你不是孤单的，因为复活的基督与我同在，他的能力可以支撑我。所以苦难，我们不是说苦难不存在，而是说苦难不是最终决定我们的。我们知道神他所赐基督复活能力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讲说，当他遇到困苦的时候不会被困住，他遇到困境的时候不会被打倒，因为在这过程里面他有基督复活能力与他同在。同时跟基督复活的基督联合，你会发现我们会活出一个新造的生命。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经文提到，因为你是新造的人，所以你才能够，所以要你活出新造人的样式来。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跟一只毛毛虫，你跟他讲你要飞起来啊，你不要在地上爬啊，他有这个能力吗？他没有，他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毛毛虫它如果结卷，然后羽化成为蝴蝶的时候，你跟它讲你可以飞，因为它的生命里面有这种本质啊，它可以飞。所以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说，你已经有什么？你是一个新造的人，复活的生命已经在你里头了，所以你把它活出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情形刚好反过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不知道怎么活出来，好像我们靠着我们自己要去把新的生命塞进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才能够彰显出来。但是基督在这里所说的，你既与基督联合，就是你的生命已经有了，但是你怎么把它展现出来。所以这也是我经常被一段有人这样讲的话，他说很多时候我们对还没信主的人鼓励他们能够信主，对不对？但对信主的人一直鼓励他们说，你已经信主了， 一直要强调说你已经信主的，因为我们常信主了之后，我们忘记我们是信主了，我们过的还是旧的生命，所以基督的联合跟你没有用，或者是我们把它丢弃了，或者是把它藏起来了。所以帮助我们跟基督的联合，不要把它理解成我已经在基督里了，所以不用改变。真正能够明白联合的，我们会说，因为复活的主在我里面，所以我今天可以怎么样？今天我可以饶恕，今天我可以先开口道歉，今天我可以忍耐，今天我可以诚实，因为复活的生命在里面。你会发现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工作里面，你就会看见复活大能在你的日常当中出现。每天的清晨，或许你会发现醒来这一件事情，我们该问的一个开头的一个问题，就说醒来第一件事你会是什么呢？对不对？但是或许我们借着今天之后，我们可以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再是一个靠自己活的人，我们不是只被今天的这些 to do list 的代办事项里面所定义的人，我们也不是属于旧世界的，我们跟是基督联合的人。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活着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复活的生命在一天的开始能够彰显出你的生活秩序被更新了。一天的开始，你先问今天上帝的名、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怎么样在我的生活里面能够是优先的，就好像是主导文一样。愿你的名被称为圣，愿今天你的国能够临到地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复活能力会在哪里？会在你的家庭关系的舍己当中出现。家庭是一个很真实的地方，同样家庭是一个很难伪装的，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你原来的样式，不像你到公司，其他人不认识你太多，但是在家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在外面我们可以客客气气，我们可以忍忍就忍，但在家里最真实、最容易发脾气的地方，最容易软弱的地方，最容易看见自己里面那种老我的生命。所以家庭当中复活的能力需要被看见。当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很多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有理，但没有关系，你觉得自己有理，但你愿意先放下吗？你愿意先放下吗？不是因为软弱，许多人会说，哦，我才不跟他道歉，对不对？就憋了很久，看谁先嘛，哦，就好像两个人在比那个谁先扎眼那种感觉。当夫妻吵架，明明有理，但是你可以先放下，因为复活能力在你里面，爱比面子更重要。你愿意按着这种方式来行动。当你叫你孩子叫三次都还不来的时候，我知道你的心里一定有反应，你快爆炸了，但是你选择什么？ 你选择深呼吸，你选择求主帮助，你选择怎么样用温柔来回应。这是复活的能力耶，大家不要认为这个是一个好像，对，是很平常，但是你要记得，因为是你跟主连结。其实在你我的生活当中，你会很快体会到，是吵架的时候，从一开始你或许你会发现对方讲一句你马上顶一句，然后开始互相就在那里怎么样一来一往，但是慢慢你会发现对方讲一句，哎，你或许你开讲两句之后，你就会退到另外一边去了，你会去再去思考，给自己有一些安静的时间，你可能在寻求上帝，你让我怎么回应他呀？这些都是上帝复活能力。我再讲一次，上帝复活能力还没有完全向我们整个成就，但是在当下的日子当中，在这些 moment 里面，这是上帝复活能力的彰显，所以需要在这些日常里面，你让上帝复活能力能够被看见。有人误解你，受委屈，你要怎么办？你选择不要报复，你选择不要冷战，你也可以选择先开口说，我们可以再谈谈吗？这些都是好像一个小小的事，但是同样也是复活大能所要彰显的地方。不要以为这些是懦弱，不要以为你先了开口就好像没有面子。有时候我自己在跟师母之间有矛盾张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有时候要走出来，我知道他在厨房，但是我在房间，我这个按耐了很久，但是其实也口渴了，要到厨房倒水，但是就知道到厨房一定会碰到他，那怎么办？就要拿着杯子去了，但是碰到之后，你会发现，结果我们选择用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不是板着脸，而是能够笑，然后你会发现一下子那一种你说复活的能力就在这当中，你会发现原本刚刚吵了半天张力拉得紧绷紧绷的时候，却因为这样的一个 moment 马上那种完全消散，心里面那种好像被接纳了，被宽恕了，好像和解了，那种美你就会发现原来复活的能力在这当中是那么的奇妙。所以在你的家庭是这样子，同样在你的职场当中，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会在哪里显现呢？会在你的中心，会在你的诚实里面。对许多人来讲，或许最大的挑战不是在教会，而是在职场，因为在那里你面对的压力，你有比较，你有你绩效的问题，你有利益的关系，你有竞争，甚至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作为一个故事来讲，你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信徒在一家公司做，当老板要求他做一些动一些手脚，当他做一些不诚实的这种财务报告的时候，他拒绝了，他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些事情不是因为好像他自己的道德高尚，而是因为违背他的良心，违背他与这位上帝联合的生命。那当然他可能失去这份工作，世界的眼光会说，你看你这样做你就输了，没有工作了，你屈服一下稍微做一下不是很好吗？但是你如果从上帝复活的眼光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在那个办公室当中，复活大能正在上演，因为他所做的不是我刚才讲，不是一个道德的选择。我知道这个不合法，没有错，一方面不合法，但是他正更多的他是在宣告一件事情。他说：“我不属于这个用谎言和利益来定义的旧的世界，因为我不属于这样的世界所定义的。我是属于上帝的，上帝他的生命当中不是用谎言利益来定义成功。持守真理是会有代价的，你可能会失去机会，可能会失去面子，可能没有利益的，但是在这里面，各位能够记得，复活大能不是让你成功。好像我们每次求复活大能，就是让我们在一些事情方面能够成功，不是。复活大能是能够让你在代价当中仍然忠心。复活的大能是让你在代价当中仍然能够忠心。你选择，因为你是属于上帝，你不需要旧世界的这种定义来定义你。脱去旧人，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是哥罗西里面所讲到两个不同时代的代表，亚当的旧时代，复活基督新的时代。如今你是属于复活的基督，你与他联合的。在磁场当中，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把这复活能力能够显出来。你可能不参与办公室的一些流言流语，你可能是诚实的来报告一些你所使用的费用，你不虚夸，你也不福报，你可能是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认真做你的工作。当别人急着用自己的成就来定义，甚至偷窃你的成就来增添他自己的成功的时候，但你知道你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复活主的人，你不是用这些成就来定义你，这些是复活的能力。在苦难跟眼泪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在你的难处里面，你会经历到，当保罗说让我能够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在你的受苦里面，上帝的能力绝对够我们用，因为复活大能在先，我们能够承受苦难的真实。所以保罗经常提到这句话，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无比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同样在教会里面，你也可以彰显在哪里，在彼此的饶恕里面，在彰显在彼此的合一当中。在教会里，你每一次放下自我，每一次包彼此能够包容，能够每一次能够认真真诚的来修补关系，这是复活生命在群体里面的展现。你不要你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单独的一份子，你是在这样群体里面。教会不单只是讲复活，教会应当是一个能够让人看见复活的地方。鼓励弟兄姐妹，记得每一天，记得你是谁，你是君尊的祭司，神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是要跟他一同扩展他自己的国度。然后你每天可以在小事当中操练顺服，复活大能不是等大事来才显出来， 你可以在不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该道歉的时候可以道歉，你可以该拒绝的时候试着去拒绝，让这些能够显明。同时，记得也把你的苦难交托给上帝。在你的软弱当中，你仰望依靠主，不是靠情绪。也同样记得，每天你是被差派的，你每天你是被差派的，因为你与他一同作王。你的日常不是把日子过完，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群体，都是上帝托付给你的。在那里，神盼望你透过你的生命，别人能够看见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今天一起在你面前敬拜、庆祝你复活日子。我们在离开这个地方之后，你让我们能用一个全新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明天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当明天要去的办公室是一个复活的地方，当我们今天回到家中，也同样是一个复活的地方。我们所要面对的那个人，我们所要面对的那段冲突，主啊，你复活的大能是可以运行的。我们感谢你，我们既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之所以在肉身上活着，是因为相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感谢主，你不是一位停在历史当中的主，而是今天仍然活着、掌权运行的主。求你赦免我们，常常把复活当作知识，却没有活成见证。常常在口里承认你得胜，心里却被惧怕、血气和自我的瑕疵。求主你借着圣灵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已经与你同死同复活，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你而活。求你使我们在家庭里、在工作场合里、在教会里、在苦难里，都能够活出复活的样式。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你，感谢主，我们的日常不再只是没有意义的度过，我们的苦难在这当中你纪念，我们也不是靠自己撑着的，是因为你复活的大能在这当中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